川普总统继续积极评价川金会成果，并表示计划在周日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通话。
美国司法部监察长星期四公布了有关希拉里·克林顿电子邮件的调查报告，证明川普总统表示他解雇科米是对国家的出色服务。
众议院共和党议员起草议案，试图制止与父母一起非法越境进入美国的儿童与他们的父母分离。
6月1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川普总统继续积极评价川金会的成果，并且表示计划在周日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通话。另外一方面，白宫今天发布了川普总统就与中国贸易的声明，宣布将对来自中国的另外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卡拉介绍详情。卡拉。
好的，鲍荣，今天在周五的下午呢，白宫是发布了一段官方的视频，在这段视频中呢，川普总统评价这个新加坡峰会说是美朝关系的新开始，说这次峰会呢也为朝鲜半岛的人民带来了新的未来。这也是在任的美国总统首次与朝鲜领导人的会晤，他说会谈很有成果，并且朝鲜方面呢是承诺完全的无核化。那么他说呢，这个任何人现在都可以开始战争，但是只有勇敢的人才能够带来和平。他也表示说，蓬佩奥将会和朝鲜再继续讨论如何落实无核化的这样一个问题，并且呢，他也提到说，现在全世界的人民都比他上任之前要感到更加的安全了。那么今天上午呢，这个川普总统在白宫的南草坪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呢，也被问到了朝鲜问题。那川普表示说，川金会是一次很好的会晤，他说朝鲜已经做了很多，并且呢是已经开始归还美军的遗骸。他也表示呢，比这个签署文件更加重要的呢是美朝双方现在已经开始了沟通。川普也提到说，他在接下来的周日是计划与金正恩进行通话。他也说，金正恩现在已经有可以直接联系到他的电话号码。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见了面，互动良好，他给了我们很多。已经7个月没有进行导弹试验了，没有发射导弹，已经8个半月没有核试验了，也没有导弹飞过日本。他给了我们美军英雄的遗骸。我们已经解决了那个问题，问题已经大部分解决了。一部分原因是，第一，我们签署了一份好的文件，但文件更重要的是，我和金正恩有很好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现在我可以给他打电话，我可以说我们有些问题，我也给了他直接联系我的电话号码。现在如果他有困难，可以打电话给我，我也可以打电话给他。我们在沟通，这是非常好的事。
是，那么关于这个周日川普总统与金正恩的会谈会谈到哪些，这个电话会谈到哪些内容呢？他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那当他被问到说给金正恩多少时间来完成去核化的问题呢，川普只是说我们在尽快的处理这个问题。那么另一方面呢，白宫今天发布了总统就与中国贸易的声明，宣布将对来自中国的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来加征25%的关税，其中就包括重大工业科技的产品。那么川普总统在声明中也表示说，他与习近平主席的友谊和美中关系都非常重要，但是两国间的贸易长期以来是非常不公平的，而且无法持续。那么在这一份声明中呢，他说这个声明中是表示说，这个清单中包括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的产品。那么这个计划是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伤害了美国和很多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美国也不能再容忍在不公平的经济行为中失去科技和知识产权。这些关税对于在今后避免不公平的对美国对中国的科技与知识产权转让是至关重要的，这也会保护美国的就业。那么另外呢，关税也是实现美中贸易平衡的第一步。我们知道这一次征收关税呢将是分两个部分来进行啊。那从7月6日开始呢，会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那么剩下的160亿美元的产品呢还需要更多的审核。那么声明中呢也是明确警告说，如果中国采取报复措施的话，例如对美国的产品 服务或者农产品加收新的关税，或者提高非关税贸易壁垒的话，或者是对美国的出口商在中国经营的公司采取惩罚行动，那么美国还会继续谋求额外的关税。那么对此呢，中国方面也是表示说会采取报复措施。到目前呢，这个美中高层官员近期已经是就贸易问题、就削减美中贸易逆差、还有保护知识产权等等的问题呢，进行了多轮的谈判。但是我们看到目前呢，这个贸易上的摩擦仍然没有被完全的解决。包容。
好的，感谢卡拉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
川普总统星期五决定对价值5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中国即刻表示对美国进口产品施以同等规模的关税。双方一段时期以来的贸易口水战升级，是否贸易战已经无法避免了呢？我们今天就这一话题邀请美国之音记者肖洵来为我们谈一谈关税贸易战的情况。肖洵你好。
你好你好。
是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你掌握到的情况，这个美中之间贸易战是否已经无可避免了呢？
刚才那个宝荣已经不是刚才这个卡拉已经介绍了这方面这个相当这个情况。我们看到这个呢前几天有一些这个动静出来，就是川普政府的顾问川普政府的一些官员呢这陆续的表示说的是星期五可能呢这个贸易代表就会把这个单子就要列出来了。那么这个单子列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就打算要这个走下一步，就是要实行这个关税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当时呢还有一些分析还抱着一些希望，认为说这个事情可能呢还是这个属于这个口水战的一部分。所以这么长时间以来呢，我们看到这个一直这是4月份的时候，川普政府的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了这个当时的这个初步的清单，大概包括1300项的这个从中国进口的这个产品。这个发出来以后呢，中国反应非常强烈。当时我们看到中国大概就在11个小时的时间里边就把这个明显是以前已经拟定好的这样一个反制的措施，就是这样一个报复行动这样一个清单也发了出来。我们看到这个当时这个中国报复清单里边首当其冲的就有这个美国农产品，这个呢等于说这个给川普总统在美国也造成了一些相当大的这样一个政治上的压力。那么就是说他在这个2016年的时候，就是当选的时候，就是因为也在中西部的农业带的各州获得选票，也帮助他很大，对他帮助很大。那么今年又面临这样一个中期选举年，有这些这个政治因素在里面，所以各方呢对双方能把这个事情能推到什么样一个地步，基本上没有考虑到说的是可能会走得那么远。相信而且在过去2个月时间里，我们看到这个双方也都进行了3轮的这种来来往往的这种高层的这个贸易会谈中间也有一些有那么间歇的时间有一些比较听起来像是这个情况有所缓和的这样一个迹象尤其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美朝的这个峰会之前到美朝峰会呢，这个美中的贸易这个话题呢就暂时好像就已经被推到了幕后了，因为大家关注的不是很多，因为关注都是川普总统怎么样和这个七国集团其他的他这个友邦就是盟国的这个首脑也是因为关税的问题又爆发这样口水战那么后来就是因为这个川金会之后呢，川普总统还说了感谢中国还感谢习近平主席对这个对这个朝鲜问题的这个支持，那个对中国这个贸易上的这个态度最为强硬的就是应该说是现在白宫的这个总统的贸易顾问呢，就是纳瓦罗呢，他在这个电视上他也提到，他说的是被问及说的是川普总统这关于这个中兴的这个问题因为中兴这个案子呢，等于说中兴被放了一马以后，在国会引起了相当大的这个反弹，而且这个川普也因为这个也面临很大政治压力。那么纳瓦罗他居然也说是这个是川普总统个人对习近平主席对这个朝鲜问题更大的这样一个事务提供的帮助所表达的个人的这种这样一个感谢那么从这些似乎外界都觉得说是不是这个关税可能就在到此就先暂时搁置了，但是今天呢是贸易代表办公室等于说是川普政府自己设定的这样一个截止日期，就是说你今天要必须要把这个最终的这个关税清单要发出来，要不然的话就 就过期了。那么就是之前的分析也认为说的是，川普政府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就说暂时喊停，说我们现在中方做了一些让步，如何如何的。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有中方有什么样具体的让步，可能是这个我们不太清楚这个中方和这个美方在这个谈判中间具体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妥协。前两天的这个就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我们还看到同一天的报纸星期二还是星期三的时候报道，还说这个美方参加谈判的官员说的是这个在一些包括农产品方面的这个谈判啊，这个感觉还不错。那么具体为什么就是说突然一下就是这个事情呢，就是川普总统决定要强硬，这个在这个事情要保持强硬。那么就这个在前两天呢风声出来了，昨天呢川普总统批准了就是说$50亿的这样一个关税的计划，让它往前推进。那么今天那个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就具体的一些情况出来，我们看到他也提出说分两个阶段的这样一个实行的方案。那么中国方面呢，就是当然是跟意料之内的，就是一直在说的是如果你要美国方面要对这个中国的商品征收，真的要征收这$50亿的价值的这个产品征收关税的话，那中国会一样的以同样的 scale 和那个 strength 规模和这个强度去作为这样一个报复的行动。那么除此之外，中国还威胁说的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除了给你施以同样规模的这个关税之外，那么还会就是我们过往谈的一些协议啊，就是说我们答应谈好的一些这些交易呢也就此就作废了。所以接下来实际上这个关税我们应该说呢，这个关税现在还没有开始正式实施啊，是不是还有一线希望说的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双方做出什么样的妥协什么样的到这个实施之前喊停那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这两天有一些这个分析人士也抱着这样希望，他们不相信说的是这个关税，他们以为认为这个是可能就是川普总统拿这个关税当做一支箭放在了弓上啊，说我把这个箭已经搭在弓上要射出去了，但是他们觉得现在好像没有这个射出去的这样一个之前没有这样一个迹象，没有这个理由。但是呢如果要真的要射出去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就是双方互相之间在关税上争的。刚才这个也讲到说刚才卡拉在谈到说就是美国还要看这个中国的这个反就是报复的行动里边会对美国的哪些产品要进行这个伤害到美国哪些产品行业，那然后会做一些进一步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行动啊。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当时在4月份的时候，川普总统这个美国代表办公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出初步清单之后呢，中国马上发出了这样一个报复的清单。然后接下来，川普总统又说让这个贸易代表去研判一下，看能不能再加上10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另外加1000亿美元价值的中国商品对这些商品征收关税。这样加起来的话，等于说有15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将会被施加以关税。那么经济学家也谈到说的是中国呢拿不出这么多的这个商品来做对等的这个报复，因为中国去年进口美国的商品只有1300亿美元，那么中间还有2200亿美元这样一个差距的话呢，中国可能会通过别的方式来采取报复。那么至于现在是不是已经打响了这个贸易战，因为关税还没有开始实施，我们应该说现在还没有打响。那么这个关税战打起来以后，等于说是不是等于说打响贸易战？因为贸易战这个事情，经济学界的这个定义也都比较这个不是很严谨的这样一个定义。但总的来说呢，可能应该是涉及多方的，但是我们不太清楚，就是因为此前这个川普总统和七国集团的其他首脑之间也是因为这个关税问题，钢铝的关税问题发生了这样一个争执之后呢，接下来会不会美中之间燃起这个战火了以后，会不会就是关税战火了以后，会不会波及到其他的地区，继而就变成一个全方位的贸易战？这个我们还有待观察，大家都希望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是，至少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美中两国之间都是已经摆开了架势啊，互不相让。我们也会继续就这一个事态的发展继续的保持关注。
好，谢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肖洵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美中贸易战硝烟再起，对美国的股市有什么影响？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为我们介绍纽约证交所刚刚收盘的情况。方斌。
好的，川普总统宣布对500亿中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北京表示呢要以牙还牙。美中贸易战呢从口水战朝着好像真的要打响的这种快速发展呢，使今天的美国股市呢笼罩在这样一种阴影之中。尽管呢有数据显示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十分良好，消费者的信心呢也达到新高。那么4点钟纽约股市收盘的时候，道琼斯工业指数是跌了85点，跌幅为0.34%，收25090点。那么当天这一指数最多的时候是跌了200多点，标普500指数呢是跌了3点，跌幅呢为0.1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是跌了14.66点，跌幅呢为0.19%。美中贸易的口水战已经有数月之久，许多市场的参与者预计呢，双方不会真的打响贸易战。但是今天的最新发展呢，使他们感到有点失望。美国股市的三大指数当中，道指的损失呢是最大，因为那里呢跨国公司最集中，受贸易战的影响呢也比较大。比如像中国出口飞机最多的飞机制造商波音就跌了1.29%，建筑设备制造商Caterpillar 跌了2%，农产品贸易商 Bunge 跌了0.57%。那么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先跌，后来呢是因为其他原因上涨，收盘的时候呢是涨了0.68%。今天出台了两个数据呢，都显示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十分良好。帝国制造调查，是一个关于美国的反映美国制造业的这么一个调查，6月呢是升了4.9点，达到了25%，是从去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另外呢，密西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升到了最高的99.3%，而且美国的失业率呢也是18年来最低的，美国多数的企业的盈利呢也都是很好。那么今天影响股市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投资者也在衡量美国联储会紧缩货币的政策对股市的影响。联储会理事会今年刚刚第二次提高了利率，并表示呢到2018年底呢可能还会再次上调2次利率。市场专家呢对这个未来的分析呢认为，这个前景看好的美国股市啊可能还会继续的被贸易战的阴影所笼罩。那么刚才在谈到说川普总统为什么会在现在对这个中国这个施加关税的事情在现在出手，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呢，就是说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说与朝鲜的谈判似乎进展顺利，这可能会让川普总统现在有更多的余地去惩罚中国。那么全球股市对美中贸易战的反应不一，亚洲股市跌幅最大的是上证指数，跌了0.73%。香港的恒生指数呢是跌了0.43%，欧洲股市呢虽然英国、德国和法国的股市都跌，但是原因呢并不是美中贸易战。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方斌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在推特上说，司法部监察长星期四公布的关于希拉里·克林顿电子邮件的调查报告证明，作为联邦调查局前局长詹姆斯·科米是个不得力的领导人。川普还说，他解雇科米是对国家的一个出色的服务。美国司法部的内部监察机构星期四严厉批评了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对希拉里·克林顿电邮调查的处理，但是说调查人员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显示科米有出于政治偏见的行为。司法部的监察长在这份500页报告中作出结论说，这些以及其他科米本人和其他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人员所犯的错误损害了联邦调查局的声誉。这份监察报告用了18个月完成。
美国国会的共和党人起草的一项议案说，与父母一起非法越境进入美国的儿童只能和父母在一起，即使这意味着他们将被送入拘留设施。
美国各地有人走上街头抗议在美国边界把儿童与父母分离的做法之际，众议院共和党议员在起草一个议案，以防止这种做法。由众议院议长瑞安起草的这份议案主张，和父母跨越边界的儿童只能交给他们的父母，哪怕这意味着整个家庭被送进拘留所。瑞安星期四说，他反对将无证移民家庭在美国边境分离。
我们不希望儿童和他们的父母分开。边境发生的父母和孩子分离的问题，是因为一个法庭的裁决。
根据最近宣布的川普政府对非法移民的零容忍政策，和父母一起非法越境的儿童要同父母分隔开，这是因为他们的父母被至少暂时送进拘留所。而目前的法律规定，儿童必须被安置到限制最少的环境。零容忍政策是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在四月份宣布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观众朋友们，您刚才看到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有关众议院共和党议员起草议案，试图制止与父母一起非法越境进入美国的儿童与他们的父母分离的报道。
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周四夜晚走进球场，参加一年一度的国会慈善棒球赛。去年在这项赛事上遭遇枪击的斯卡利斯众议员也再度出现在球场上。世界杯的热浪本周四席卷了联合国，大使们和工作人员一同观看了开幕赛事，希望体育赛事可以为世界和平带来机会。美联储加息牵动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有何影响？美国观察邀请专家与您一同探讨。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封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封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封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封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声明宣布将就中国多年来偷取美国知识产权和其他不公平贸易行为，对来自中国的价值500亿美元包含重大工业科技的产品征收25%的关税。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在推特上说，司法部总检察长星期四公布的关于希拉里·克林顿电子邮件的调查报告证明，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是一个没有效率的领导人。美国国会共和党人起草的一项议案说，与父母一起非法越境进入美国的儿童只能和父母在一起，即使这意味着他们将被送入拘留设施。
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五报道说，中国海军近日在南中国海某个海域正在进行一场模拟导弹攻击演练。中国军网说，近日中国海军在南中国海某海域正在进行一场模拟导弹攻击演练，三架靶机从不同高度、不同方向同时穿越
舰船编队的上空。报道说，这是海军某联合训练基地为构设逼真战场态势的又一次探索。中国此次在南中国海的军演，看似是对美国 B-52 轰炸机近期内多次飞抵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附近所做出的回应。面对中国将南中国海一步步军事化的行动，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现在做的只是口头上的警告和象征性的动作，而这些动作是无法阻止中国控制南中国海的。现任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四月在国会提名认证时说，除非与美国作战，否则中国在任何场景下都有能力控制南中国海。
据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确认，一位因签证延期失误而面临遭遣返的加入美军的中国留学生将不会受到遣返。名叫罗叔的这位美国军人在上周被捕后随即获得释放。五角大楼表示，他的军人身份已经被更正。2009年起，美军建立了紧缺人才征兵计划，用来专门招募具有特殊关键技能的合法非移民人士参军。2016年，美国国防部开始对非公民身份的参军者进行更加严格仔细的背景审查，因此延长了审查过程，并且导致上百名新兵还没有到训练营，签证就要过期。上周在新泽西被捕的华裔新兵罗叔便是其中之一。
一名联邦法官周五下来将川普总统的前竞选团队主管保罗·马纳福特监禁，原因是他在保释期间试图干扰证人。穆勒去年十月被调查俄罗斯干预2016年总统大选的特别检察官起诉，之后缴纳$10,000,000的无担保的保释保证书出狱候审。他是特别检察官穆勒起诉的20人之一，他是也是头一个因为此次调查被送入监狱的川普前助理。在另外一方面，星期四夜晚，美国国会共和与民主两党议员踏入球场，参加一年一度的国会慈善棒球赛。
整整一年前，议员们在球场练习时发生了枪击事件，差一点夺去了众院多数党党鞭史蒂夫·斯卡利斯的生命。开球时，美国之音记者克雷格就在现场，请看报道。
一年一度的国会棒球赛素有美国球赛之称，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不是在国会会场，而是在棒球场上一决胜负。
这是两党努力，只不过我们想赢，他们也想赢，就跟我们在国会会场差不多。我们马上就有分歧了，但我们之前是朋友，之后也是朋友。
今年的国会棒球赛别具含义。一年前的同一天，共和党人练球的时候，一名凶手开枪击中4人，包括斯卡利斯众议员。他的伤势曾有生命危险，至今走路仍用拐杖。
我们不会被恐怖分子或者心怀邪念的人吓倒，所以能够到这里向人们显示我们没有屈服，这真是太棒了。
在袭击事件中，两名警察开枪还击。今年比赛开始时，人们专门提到了他们。斯卡利斯特地戴上美国国会警察局的棒球帽向他们致敬。
看到史蒂夫今年能来，看到他重新站了起来，这真是太棒了，我们都为他加油。在这个球场上，在我们开始比赛之前，我们都是国会议员，大家都一样，不过一旦开球，民主党人是一定要赢的。
巴拉干是今年球队名单中的3名女议员之一，这一赛事最早追溯到1909年，但今年的比赛是女性走上球场的第25年。这次夜赛的收入将捐给帮助当地儿童和家庭的慈善组织。
无论男女老少，每个人都有一段棒球故事，所以这是很好的球赛，大家今晚都来了，他们是来观看比赛，但心里可能回想起他们跟祖父祖母或者父母来看棒球的情景，这是美国棒球赛最美妙不过的地方了。
政治人物们证明有意竞赛是有可能的，即使是在华盛顿。美国之音克雷格华盛顿报道。
世界杯的热浪本周四席卷了联合国，大使们和工作人员一同观看了开幕赛，庆祝体育与和平。
请看美国之音驻联合国记者贝谢尔带来的报道。
平时表情严肃的外交官们此刻笑容满面，32个入围世界杯国家的大使们穿着各自国家队的球衣聚在一起合影，并观看了俄罗斯队以5-0击败沙特阿拉伯的首场比赛。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表示，足球的力量可以团结世界。
我想我们把整个联合国变成了球迷的海洋，这个月我们有更好的事情要做，
我希望我们能享受充满着足球与和平的一个月。如果你以为随着娱乐和比赛的到来，外交官们会暂停寻求和平的话，那你就错了。就像前段时间韩国冬季奥运会展现的那样，体育竞技也可以为和平对话制造机会。
Well, as you know, Pyeongchang Winter Olympics in February.
你了解，二月份的韩国平昌冬季奥运会为朝鲜半岛的和平打开了机会，这体现了体育在建立和平方面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希望俄罗斯的世界杯比赛也能为世界和平带来机会。
墨西哥大使表示，足球世界杯与联合国有着相似的使命。
We share the same spirit.In the UN, we are trying to
work. 我们有着相同的精神，在联合国，我们共同努力改善世界。世界杯也是这样，三十多个国家的参与，分享着同样的全球精神和同样的世界村理念，一起努力。在这里，人们能够感受到足球的团结精神，即使是在经常陷入分裂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也是如此。联合国安理会十五个成员国的代表们身穿各自的球衣聚集到一起，其中包括那些没入围本次世界杯的国家的代表。尽管这些大使们与比赛现场相隔重洋，但他们的心与球队们同在。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联合国总部报道。
随着世界杯的到来，足球明星们云集俄罗斯，来自全世界的粉丝也来到这里参与这个盛会，希望他们支持的球队能够赢得比赛。
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在莫斯科鲁日尼基体育场的开场赛上，俄罗斯和沙特的粉丝都兴致高昂。
我们会赢的，肯定会，我们会赢。
我想俄罗斯会以2-0取得胜利，因为他们是最棒的。估计沙特是零分。
结果俄罗斯队以5-0赢得比赛，人们拍手欢呼。俄罗斯已经变成24小时庆典的会场，足球热横扫俄罗斯，
到处都有庆祝活动，来自全世界的人们，32个国家的球队都在这儿。我们明天要去圣彼得堡看摩洛哥国家队的比赛。
还有球迷在陆续抵达，这位来自秘鲁的球迷来为36年来首次跻身世界杯的秘鲁队喝彩。
多美的城市，多棒的天气啊！我们来这儿为秘鲁国家队打气。
丹尼尔·维勒马来自委内瑞拉。
我们感觉这将会是一个很棒的比赛。我们去过2次世界杯了，但是这次对俄罗斯世界杯的期望很高。
维克多·康马斯来自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虽然他的国家没有入选世界杯，他来到这里支持一个夺得了5次冠军的球队。
我支持巴西，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这次没有入选。我们在德国进行比赛，但至少我们打败了美国，他们1989年打败了我们。我们期待着精彩的比赛。
俄罗斯队首战告捷，所有球迷都希望他们支持的球队也能大获全胜。美国之音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快餐连锁店麦当劳星期五宣布，到明年年底，麦当劳在英国和爱尔兰的所有1361家餐馆将完成从塑料吸管到纸质吸管的过渡。麦当劳还表示，正在评估比利时的塑料吸管的替代方式，并且计划今年晚些时候在美国、法国、瑞典、挪威和澳大利亚的特定餐厅进行试验。顾客和环保人士一直在向这家餐饮连锁巨头施压，因为塑料吸管无法降解，而且有可能对环境，特别是海洋造成影响，并且可能伤害海洋里面的生物。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有关经济方面的消息。美联储本周将基准利率提高了0.25个百分点，这是美联储今年第二次加息。在美联储宣布加息之后不久，中国人民银行宣布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此次加息对于中国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中国方面此次按兵不动又应该如何解读？我们今天就有关话题邀请到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经济系教授周巨源加入我们的节目，与我们一同探讨。周教授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的节目。周教授您好。您好，朱教授，可以听到吗？
我听得到。
嗯，好的，感谢您加入我们的节目。我们知道这个每次啊，这个美联储的加息啊，都是牵动了世界经济的走势。 那么其中也包括中国的经济。那么我们看到有分析认为这次美联储加息会影响中国经济，那么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那么但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周四是做出了回应，他们说这个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短期来看是有限的。那您认为这次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经济有什么样的重要的影响呢？
我觉得这个联邦储备银行提升这个利息啊，它是根据美国国内的经济情况去做决定的，除非说是某一个国家它跟美国之间资金的这个流动非常的密集，而且这个资产的替代性相当高才会有影响。那么这两个条件呢，对中国来讲都不存在，所以美国的联储提高利息，那么中国的央行维持不变，按兵不动，我想这是美国国家都根据他自己的经济情况去调整他的这个货币政策，应该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
嗯，是的，就所以您的观点就是这次美联储加息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其实并没有什么影响啊，影响并不大。那我们也看到这次美联储加息之后呢，中国的央行这次是选择按兵不动啊，但是我们知道之前很多次中国央行都是就是随着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然后中国央行也随之做出了这种加息的调整，但是这次却选择了这个保持利率不变，实施不加息的策略。那您认为中国央行的这个举动它释放了一种什么样的信号呢？
这个有几个可能，第一个就是可能中国这个人民银行就觉得说国内的这个景气还可以在这个比较低的这个利率之下再加热一下，所以没有必要跟美国的这个联储的音乐去跳舞。第二个嘛，就是说可能中国对这个经济成长的这个目标定的比较高一点，因为美国3% GDP 3% 还不到，那么中国政府希望说能够有6%或者是说高一点的这个经济成长率，所以中国央行是根据这个中国总体或者说宏观的经济情况而去做的决定。
嗯，是的。那我们也注意到这个美国的白宫啊，周五上午发布了一份声明，宣布对这个将对来自中国的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特别是那些包含重大工业科技的这个产品征收25%的关税。那您认为这个加征关税的举措和美联储加息之间是否有某种关联呢？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个美中、美加、美墨和美欧之间现在的贸易关系都是出现了一些波折哈。那您认为这与美联储加息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呢？
我觉得这个贸易的这个谈判或者是贸易的这个纠纷或者是贸易之间的紧张啊，跟这个联储的加息应该是两码子的事情了哦，因为美国的联储银行是有相当的独立性哦，它所关心的只有美国国内的这个失业率跟这个通货膨胀，那么贸易的赤字或者是贸易的这个关并不是这个美国联储的这个责任，也不是它的工作范围，所以这两件事情应该是不能够挂钩的哈。那么至于说这个加征这个中国出口美国500亿的这个产品，这个已经谈得很久，那么这是另外因为这个美国的厂商觉得有一些在中国的市场受到不平等或者是不公平的待遇，那么他们要求美国政府要这个采取行动，所以川普的政府才不得提出这样的一个措施。
嗯，是的。那我们也看到这个除了宏观经济的层面啊，我们经常听到这个美联储加息这样的消息，我们知道这已经是美联储今年的第二次加息。那么从这个2015年美联储的这个这一轮的加息的周期来算，这已经是它的第7次加息了。那么美联储加息对于这个一般的民众的这个生活来说可能有什么具体的影响呢？您认为
就对美国的消费者来讲，当然这个联储的这个加息当然会带动一系列的这个利率的调整，那么可能就是第一个房屋的贷款利率会提高，第二个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贷款分期付款买这个耐用品的利率也会慢慢的提高， 但是这它有一个持续性的，不是说今天调息明天就提高的，很可预见的将来，那么这个美国的利率可能就恢复比较常态，因为过去几年呢、这种几乎接近零利率的这种金融市场，毕竟不是一个正常的金融市场。
是的。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有报道说啊，这个美联储今年可能还会进行3到4次这样的加息的操作。那您认为那么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调控部门，也就是说我们所说这个就看得见的手啊，这种有形的手，那么会对美联储这种加息的这种举措会采取什么样应对的措施呢？还是说就是各做各的，完全是两码事？您怎么看？
这个是这样子哦，会美国联储会在提升加息2次或者3次都有可能，但是哈、它会带动这个中国资金流向中国的这个程度，只有说当这个美国的利息跟中国的利息之间的差异，所谓利差，差到足以驱动这个资本的流动哈、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说。除了资本的这个这个利差带动这个资本的流动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资产的替代性，也就是说，如果中国资产的持有者认为美国的资产对他们来讲是有很高的替代性的话，那么这样才会带动资金的流动。可是呢，中国的央行它有种种的办法，它可以阻止这种事情发生的，即使中国的央行没有调整利率，它还是有办法控制这个资金的流动。
是的。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在美联储加息的消息发出之后，那么有一些中国的一些分析人士啊，一些这个他们也在讨论，就是有关房价啊会不会降啊，包括这个股市啊，还有汇率的这些波动。但是现在来看，讨论这些可能从目前来看还是为时尚早的。
对，
那我们
这个联动性啊，这个加息之后这个资本市场的联动性，这个有一段的时间需要调整。那么另外一点就是刚刚我讲的这个关于持有中国资产跟持有美国资产这个替代性的替代多高，那么这个就是要做一些比较详细的评估才能够决定。那么这个严格来讲呢，中国的资本市场跟美国的市场这个连接的程度或者是曝光的程度并不是很高。另外一点就是中国央行它手上握有很多的政策工具，它可以阻止大量的资金外逃。
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经济系教授周巨源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官员说，由于美国境内多数的非法阿片药物来自中国，两国目前在减少毒品需求和对合成阿片毒品实施管制方面进行密切合作。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官员说，由于美国境内多数的非法阿片类药物来自中国，两国目前在减少毒品需求和对合成阿片毒品实施管制方面进行密切的合作。美国之音记者就美中合作抗击芬太尼等毒品问题采访了美国国务院主管国际缉毒与执法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詹姆斯纳什沃什，他表示，美中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合作对于美国应对目前泛滥的阿片危机至关重要。
I want to start off by understanding the big picture.
我想我们从大环境说起。我们知道美国的阿片危机很严重。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2017年吸食阿片过量的人数比前一年上涨了30%，而2016年已经有64000名美国人因此丧命。原来情况就不好，现在更糟了。国务院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State Department here, how does State Department view this issue?
That's a good question, and we view this issue very personally, as a matter of fact. So,
你提的问题很好，我们对这个问题有切身的体会。64000名美国人不仅仅是个数字，这些是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兄弟姐妹，这影响着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川普总统将阿片危机定义为国家卫生紧急状态，国务院在这里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和中国的合作，我们在共同解决阿片危机。带来的一些挑战。
And we know that on May 29th, a senior level.
5月29号，中国第一次派高级代表团来美国学习毒品预防和治疗，请您介绍一下。
Tell us a little bit about that tour.
That's right. We've been working with the China's national.
是的，我们已经和中国禁毒委员会合作几年了，我们双方交换意见处理毒品问题。对我们的问题，中国非常合作。这的确是美国的问题。我们在2016年有64000名美国人死于药品吸食过量，很多这些吸食过量都是因为阿片类药物，而其中有很多是因为药品中掺杂了芬太尼。芬太尼主要来自中国，墨西哥也有，但中国是主要来源国，所以我们和他们的合作非常重要。
You talk about fentanyl.
您谈到了芬太尼，我们知道这种药物比海洛因的毒性强100倍，而一些类芬太尼物质毒性更强。有人告诉我，芬太尼是走私者的美梦，轻便，利润极高。对于走私者来说是美梦，对于执法人员来说是噩梦。您怎么看这种毒品？它极强的毒性有没有改变整个游戏规则
？Change the whole game.
Yeah, it's truly a game changer.
芬太尼完全改变了游戏规则，我们一直在国际社会强调这一点。就像您所说的，它是走私者的美梦，因为制造很少的量，几个颗粒就能够让吸毒者上瘾甚至死亡。1公斤的纯芬太尼能够制造100万个药片，想想这个利润吧。
So, help me understand here. We know the.
您来分析一下，芬太尼的利润很高。比如说，你从中国花4000-5000美元买1公斤的纯芬太尼，变成药片之后，能卖出3000万美元。如此高的利润，为什么芬太尼只来自中国？其他国家的犯罪分子也在做同样的事吗
？Do you see other countries doing this?
Well, that's.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发出警告。除了来自中国，其他国家也可能开始非法生产这种药物。不幸的是，就像冰毒一样，你并不需要很强的化学知识就能在某个人的地下室里生产芬太尼，只要有药方和相应的成分、设备、培训，马上就能开始生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这种药物列入国际管制目录，我们呼吁中国今年开始列入管制目录。
We know the majority of illegal.
所以大多数的非法芬太尼通过邮件从中国流入美国。您与中方的合作上，中国应对国际毒品链与其他国家相比有什么不同吗
？Treating the international drug chain compared to other countries.
Well, I think they take their responsibilities.
我觉得中国是认真对待他作为国际合作伙伴的责任的。我们承认这是我们的问题，但是由于这些毒品来自中国。他们也有责任来控制这种非法药品的制造和运输。我们很高兴看到中国开始管制芬太尼和各种的类芬太尼药物。
所以您觉得中国在合作方面是真诚的
？I think so. You know, and likewise, just you know.
是的，我认为是的。同样的，我们也希望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一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谈话开始的时候说有中国高级代表团来美国学习我们如何削减毒品需求，这是我们整体毒品政策的很大的一部分。
有些人说这是新鸦片战争，我不知道您熟不熟悉1841年前后的中国鸦片战争，但是这回加害者和受害者的角色对调了，您如何评价这种说法？
I disagree with that, that statement because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没有证据暗示中国政府支持了这种行为，那些人是犯罪分子，而我们两国都需要打击犯罪分子，我们正在把它视为跨国犯罪问题，而不是某种国家战略。
由于美中合作，中国对143种物质进行管制，其中包括一些芬太尼类物质。您觉得中国做得够吗？
Feel like China's doing enough?
That was a very big step for us.
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我们看到，当中国把某些物质列入管制药品目录的时候，犯罪分子就会我不能告诉你他们怎么做，但是呢，我们会看到犯罪分子改变他们的行为，寻找其他方式来制造另一种芬太尼的物质。所以我们希望中国把这些药品纳入一类列入管制目录，也就是说，只要能生产与芬太尼相似的效应，那就是危险而且非法的。
Yeah, it's going to.
看来执法部门处理应对这个问题得花上一阵儿。您觉得有希望吗
？That this is going to be.
I am, because.
是的，我觉得是。也许两年前我的担心要多一点，那时候国际的论调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说这是美国的问题。我们一直在教育我们的很多国际同行，告诉他们说，看看这个新的模式生产链、犯罪分子制造和传播这种毒品有多么容易。如果你的国家有毒品问题，有互联网，有邮政系统，那你的国家就可能有这个问题。
你觉得要多久才能解决这个芬太尼的问题？
我真想说明天，但是我知道呢，这么想并不现实。在情况变好之前，肯定还会有所恶化，但我相信情况会好转的。我们国家经历过这种危机，正是因为这么多人死于毒品，有这么多的毒品需求，但也有防御措施和治疗手段，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我想在某一个时刻危机会过去的，不过那时候我们又要开始担心下一个不幸的危机了。
出生在哥伦比亚的卡特丽娜·克鲁兹九岁时来到美国，那时她是一名无证移民，而今天这名从前的追梦者正在竞选纽约州众议院席位。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塞普尔维达的报道。
曾经是无证移民的克鲁兹，现在正在竞选纽约州众议院的席位。他希望能够成为纽约皇后区的代表。这里是美国人口最多元的社群之一。
我们有很多人了解移民的挣扎，明白我们不是来这里偷窃其他人的工作机会，或者占社会系统的便宜。我们是来工作，来战斗。
克鲁兹自己十分努力，但是他一路走来也得到了不少人的帮助，其中有教他如何申请大学减免学费的辅导老师，他在高中时认识的在2003年结婚的美国丈夫，还有不收分文帮他申请美国国籍的移民律师。但是他也记得活在阴影中的感觉。
这对于我们来说很难，有13年我们都过着无证移民的生活，在那段时间我妈妈打工，什么工作都做，发传单，做馅饼，卖吃的，给别人看小孩。现在感谢上帝，他终于可以重新成为一名幼儿园教师。
克鲁兹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律师，他致力于保护住户权益、移民改革和工人权益等。他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帮助议会了解移民问题，
能够明白移民在这里的生活有多么艰难。因为很多人可能会想，哦，他现在有身份了，肯定不记得了。不是的，这个经历会一直流淌在你的血液中。
克鲁兹在九月民主党初选中的对手是现任州众议员阿里·伊斯班诺，她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移民的女儿。美国之音记者塞普尔维达纽约报道。
事实再次证明地球在持续的变暖。自然杂志发表的一份新的报告显示，随着南极的冰雪迅速融化，到本世纪末海平面可能会上升16厘米。
这也许听起来不多，但是科学家们表示人类需要为此警惕起来。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全球各地的气温每天都会随着天气变化，所以全球气温的年平均增长就算上升一两度也很难发现。但是报告的作者之一，伦敦帝国学院的教授马丁·希洛格表示，如果我们看看气温上升对南极的影响，就会发现情况是很严重的。
我们发现冰盖在流失，体积在缩小，我们发现风的模式在变化，我们还发现海洋的温度和酸度在上升，生物的多样性发生了变化。事实上，许多我们已经在南极记录了几十年的观察对象都发生了变化。
电脑模型显示了一种值得警惕的趋势，从1992年起至2011年，南极平均每年流失760亿吨冰。这些电脑模型是根据过去30年来从地面及太空所进行的150多次测算制造的。然而，在2011年以后的5年内，年流失量增长了近三倍，每年超过2190亿吨。
所以南极的冰川流失造成本世纪海平面上升几十厘米是完全有可能的。
科学家们表示，罪魁祸首就是释放到大气层里的二氧化碳，但如果我们现在开始行动，这个趋势还是有可能被逆转的。
我们该问问自己，我们想看到那样的世界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不可以。我们在这份报告里想表达的就是，我们必须认清南极正在变化，正向着某个方向发展，而且我们现在必须采取行动。我们现在的选择将影响到南极未来是什么样。
但一些人表示，这可能已经太迟了。研究显示，一些冰架已经永久地消失了。海洋酸度的上升很可能会导致一些海洋生物的灭绝。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报道。
一起来看看本周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近日，一种东南亚美味冰淇淋在美国快速俘获了吃货的胃。实际上，它来自于越南街边的炒冰淇淋。制作过程简单来说，是把馅料放在铁板上，用铁铲铲碎，接着倒入全脂牛奶，快速地翻动到这些冰淇淋凝固的时候，再将冰淇淋在铁板上刮平，最后再用铁铲铲成一卷一卷的。因为越南地处热带，盛产很多新鲜水果，所以冰淇淋大抵用水果做馅料。在美国，用料不再局限于水果，而是麦片、饼干和巧克力，多种多样。有没有想来试一下？本周五，艺术家们聚集在克罗地亚洛帕镇的天堂海滩上，用沙子和水重新塑造电影《马达加斯加》中的系列人物。这些雕塑包括了河马、马蒂、斑马以及企鹅群，趣味横生，参观者都前来摄影留念。雕塑家主要来自克罗地亚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艺术学生，花了超过4天的时间来建造雕塑，其长度可以达到10米，重量在30到70吨之间。这是洛帕镇的第七届年度沙雕节，其目的是将该镇和拉布岛变成一个旅游胜地。一个穿着尿不湿的小卷尾猴不得不与它的主人分离，被佛罗里达州鱼类与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带走。它的主人科迪和塞恩由于盗窃汽车被捕，同时警方还发现他尚未办理饲养猴子的许可。小卷尾猴被允许与它的主人拥抱告别，还给了主人一个吻。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